我们这个金秋十月又是一年一度的宗教改革的纪念的时刻。要知道，在1517年的10月31日，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撼动整个人类历史的事情。不是那一年的万圣节啊。这个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去一到十月份，家家门口都开始布满了各种充气的这些装饰品，这些什么骷髅啊，什么巫婆呀，对吧？这些东西，因为美国的文化已经完全的忘记了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 trick or treats， 孩子们，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圣道，在那一年的10月31号被再一次的从黑暗当中照耀出来。马丁路德在维滕堡的城堡教堂门口钉上了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运动。这个事情是我们作为恩约教会的成员，你们需要铭记在心里的。这是我们的家族历史。虽然我们不是德国人，我们不是瑞士人，但我们是宗教改革人，我们是改革宗的基督徒，我们是继承宗教改革属灵遗产的。今天没有多少德国人真的在乎马丁路德当时说的是什么，可能有1%，可能我都夸张了，1%的德国人真的在乎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在乎，你应该在乎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唱圣诗244首在十月份的时候 ，OK， 所以这是简单的多说几句。现在我们一同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出埃及的记录来回顾上帝在救赎历史当中所为我们成就的大事。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二章的第11节，我们要一同阅读到第15节。所以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后来摩西长大了，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儿。在上一个星期，我们看到了上帝在埃及兴起了那位拯救者摩西。他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年代，在当时埃及有这项法律，要可以处决所有刚刚出生的希伯来的男婴。我们也看到摩西他的父母怀着这样的软弱的信心，但是他们努力的想要帮助这个孩子存活下来。我们看到上帝护理的手在摩西的生命的一开始，他真正奇迹般的存活下来，并且被埃及的法老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收养，成为埃及的王子。而这圣经基本上忽略了整个摩西成长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到了第11节这个时候，摩西大概已经40岁了。那如今现在长大成人的摩西准备开始执行上帝要赐给他的拯救的任务。但在这之前，圣经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就是摩西第一次想要尝试着去拯救他的百姓，拯救希伯来人，但结果失败了，他被拒绝。而我们要从这段故事来看， 上帝为我们兴起的那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个世上所经历的遭遇和当年摩西非常的相似，那就是他也在地上被他要拯救的百姓拒绝，但是最终实现上帝完全奥秘的拯救的计划。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段经文来一同看这位被拒绝的救主。俗话说得好，好心有好报，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好心并不会得到好报，善意的行为和实际的效果会出现这种背离的现象，你去怀着善意去帮助一个人，但是结果却反而遭到他的误解、非议甚至是报复。人生常常充满这样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愤愤不平，而摩西他在早年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而这件事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我们首先从第十一节来看摩西他成长的这样的背景。第十一节说，后来摩西长大了，就去到他弟兄那里要看他们的重担。尽管圣经非常的简要的忽略了摩西成长的这个时间，但是我们可以推测摩西大概在他的亲生父母家里面长到了3岁左右，那个 大概是古代的时候孩子们断奶的时间，然后被送到了埃及的皇宫里，很有可能他的亲生的母亲继续陪伴他在埃及的皇宫里，作为这种我们叫奶妈对吧，或者叫这个 nannies。 所以成长在埃及的皇宫里，摩西在这第十一节向我们透露出来，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身份到底是谁，这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要知道摩西如今的身份是非常高贵的，他是埃及的王子，他有着当时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帝国所能够拥有的一切的荣华财富地位。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反在他讲述这个历史的时候，他提到摩西，他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大才干。所以摩西不只是徒有虚名，他不只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婴儿，他是有真才实干的人，他是一位前程似锦的年轻贵族。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将会在古埃及的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然而摩西没有忘记他真正的身份，这得益于他的母亲从小对他的养育。不难想象他的母亲会不断地教导他，可能在这个埃及的皇宫里对吧，你要知道这个公主可能天天侍礼万机对吧，每天都忙着一些埃及的皇室的这些政务对吧，当然不一定公主那么多参与到政要当中，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还是跟他的奶妈在一起，就是他自己的亲生母亲。所以他的母亲会不断地教导他，你到底是谁，你的身份是什么，摩西你要知道，虽然你住在这个皇宫里，但你不是埃及人，你的真正的身份，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百姓，你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因此他会教导摩西耶和华神曾经对列祖所许下的承诺和应许，将来上帝要带领他的百姓回到应许之地去。所以从小在这样的信仰的教导之下，摩西产生了对耶和华神的信心。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教育，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不是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那个不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摩西记得他是耶和华的子民。圣经说，于是摩西长大了，就出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自己是法老女儿的儿子。哇，这句话不得了，这句话不得了。摩西因着信，因着他的信心，因此摩西在这个时候，在第十一节这个时候 摩西有真正的对耶和华神的信心，而且他视他在埃及所拥有的一切的身份、尊荣、地位为粪土。他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不肯称我自己是埃及公主的儿子，我是耶和华的子民。他宁可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富更宝贵，因为他想盼望得到更大的赏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作为基督徒的儿女，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尽的责任。我们的儿女，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埃及地，在这里我们的儿女需要不断地被提醒、被教导他们真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今天特别是在21世纪的美国，是一场极大的身份危机。今天在这个埃及地，他们在试图去赐给你的孩子一个新的身份，他们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重新定义你的孩子到底是谁。今天所有的这些身份认定，你知道有多么可怕。在教会里，在所谓的基督的教会里面，有牧师传道人说，我现在还不能够确定我到底是男是女。我没有在夸张，你自己去看2024年这个联合卫理公会的总会的录像，在网上都有上来。这些牧师，这些参加总会的这些牧师上来，首先要介绍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的自我定义的身份到底是什么，我是男是女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我也不知道，对吧？有一个牧师，这个头这样子，头发这样剃到这儿，这面染成紫色，一个不能确定到底他的这个生理的性别到底是什么，他上来说，我叫某某某，我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到底是男还是女。我没有在夸张的，这个世界觉得这个很酷的，这个世界觉得这个你的身份在那儿，你的身份是你可以自己选的。所以你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你们有着一个巨大的、巨大的挑战。你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我到底需要打几份工才能付得起我孩子的学费，送到那个最最最好的基督教学校去，那个不是你最大的，那个不是你最大的挑战。你最大的挑战是你的孩子如今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不知道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子民，他甚至都不知道他自己是男是女。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花多少时间种下信心的种子在你的孩子的生命里？如果我们种下的种子是，哎呀，无所谓，不用管上帝，不用管敬拜上帝，你就好好努力地学好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那是你的使命。努力的专业课考第一，全 A， 以后就能在埃及飞黄腾达。那么你收获的种子，你收获的果子，就是这个，因为你种下的就是这个，你所收获的就是一个在埃及随波逐流、远离上帝，可能会在埃及有着一番这个非常荣耀的事业，最终灭亡的人，你收获的就是这个。而如果我们每一天在他们的生命里，哪怕一点点，种下的是上帝的话语，种下的是带着他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来唱诗赞美他，哪怕一天5分钟、10分钟，你知道这一点一滴的浇灌 最终有一天会结出永生的果子来。所以你要知道你种的到底是什么，你需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而摩西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成长，他没有辜负他母亲的辛苦的教导，他真的明白自己真正的身份。于是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不肯 与他的埃及的皇宫里面的那些人同谋，他决定出去，去到他的同胞那里。但是他到同胞那里，他看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景象。第十一节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埃及人动手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这里的打的这个动作是一个可以打死人的动作，是一个致死的动作。很可能这是指埃及的一个督工在恶待希伯来的奴隶。于是摩西看不惯，他有这个非常强烈的正义感，他于是决定出手相救。第十二节他说，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同样这里的打是前面的那个动作，并且把这个他的尸体藏在了沙土里。在这里面我们不得不思考，摩西这种做法是否值得我们赞扬，是否是值得我们去肯定的。在关于这一点上，历代的解经家都有非常不同的见解。比如奥古斯丁，他认为说摩西在这里面为摩西辩护似乎是不恰当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摩西并没有从上帝领受任何合法的权柄来执行这样的事情。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摩西以为他的弟兄们会明白上帝要借着他赐下拯救，所以这样说来仿佛摩西已经蒙受了上帝的呼召。所以你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有点不确定。在大部分的宗教改革 改教家们，他们似乎都比较偏向于赞扬摩西的做法。比如 Vermilli 他说，摩西杀死埃及人这一点并不是在犯罪，而是顺服圣灵在他本能当中赐给他的直觉，但这个结论并不是绝对的。那 Vermilli 也是回撤了一步，他说这个结论并不是绝对的。加尔文在这里面注释说，摩西在此的做法并非出于冲动，而是遵行上帝赐给他的呼召，但他同时强调我们作为个人不能效法摩西在这里的做法，而是应当把罪犯交给法律和审判官来进行制裁，因为上帝把刀剑的权柄赐给了他们。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改教家们他们都在挣扎，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我认为根据圣经的记载，那儿讲过了这么多重要的这个历史人物的见解，对吧？我的见解就显得没有那么的有力度了，总是感觉，对吧？但是我还是要发表一下我的观点的。我认为根据圣经的上下文的记载，摩西本能的反应四下观看，看没有人才去做这个事情，以及把这个人杀了之后藏在沙土里，这些都表明，不仅表明他知道这个外在的压力是什么，而且表明他内心的良心知道他所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那么正确的，是不能见光的。另外我认为圣经在此之前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摩西客观地领受了上帝的呼召来做这样的事情，而是圣经想要让我们看到摩西在这个时候他主观上非常的有热心，他想要帮助这些人，他想要拯救这些人，但是他用了错误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圣经给我们记录的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样一点。的确他是有热心的，他是有正义感的，但是他没有用正确的方法。不过我们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摩西出手拯救可怜的希伯来奴隶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那位真正为了拯救我们而大发热心的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那位救主，他甘愿来离开他天上的宝座，离开他在天上一切的荣耀，来进入到这个世界，来查看我们，来寻找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出手拯救我们。 尽管摩西所使用的方法是杀死他的仇敌，但耶稣基督所用的方法是他为他的仇敌死。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为我们死，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能够不再做他的仇敌，而成为他的百姓。摩西本以为他所做的这一切可以瞒天过海，但是事情并不如他所料。第十三节说，第二天他又出去，然后他又看到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景况，那就是他看到了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埃及人恶待希伯来人，埃及人他们都坏，他们都是坏人的。我们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也彼此恶待。这个争斗是指肢体上的，而不只是指口角而已。这种争斗会导致死亡发生。这告诉我们，希伯来人并不团结，他们和埃及人一样，都是罪人。家族内部的争斗自从人类始祖堕落以来就屡见不鲜，从亚当之后的第一代就出现了，还记得吗？该隐和亚伯，他们彼此争斗，结果导致了亚伯的死亡。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彼此争斗，在摩西的民事律当中有详细的条款来处罚争斗的行为。这提醒我们，不论是埃及人还是希伯来人，都是堕落的。任何人，包括上帝的百姓，如果放纵私欲，都会做出极其恶毒的事来。因此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来教导我们，来约束我们的行为。于是接下来摩西第十三节就接下来对那个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这里面中文把它翻译成欺负人的人，那直译过来这个是恶人，邪恶的人，对那个被定罪的那个邪恶的人说。摩西没有像对待埃及人那样直接把他击杀致死，对不对？他在干嘛？摩西在干嘛？摩西在劝他，摩西在善意的引导他，说，哎，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了，好不好？他在规劝这个人，对不对？他看到埃及人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上去直接把埃及人打死了，他连劝都没劝，对不对？但他看到他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做这件事情，他上去说，弟兄，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摩西仿佛在这个时刻化身为上帝的律法，你可以想一下，摩西就是上帝的律法，在谴责，在规劝那些犯罪的人。他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上帝律法没上来直接把你击杀致死，对不对？上帝不是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好，看到逮到你了，死吧，对吧？没有，上帝律法来是在劝我们，上帝律法来是在帮助我们回转。这就是摩西想要看到，他希望看到那作恶的人回转，回到正路上来。然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什么反应？什么反应？人的罪是如此的顽梗，面对摩西充满善意的劝诫，那个恶人非但没有悔改，反而拒绝和顶撞。第十四节，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也想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这是对上帝的律法最错误的理解。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听上帝的律法谴责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不要怀着这种抵触恨意，你想要杀我吗？不，上帝把他的律法告诉我们的目的是，嘿，这是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对吧？你需要回转，我来不是要杀你，我来是要规劝你悔改。而当我们刚硬抵挡上帝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自己把自己送到了死路上。而摩西在这里面，他听到了这个人这样说，难道你想要杀我，像杀那个埃及人吗？摩西听到了就惧怕，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被败露了。于是第十五节告诉我们，法老也听到这件事情，果真要追杀摩西，于是摩西便逃跑， 逃到米甸地去居住。如今摩西的身份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从王子变成了囚犯。而当2000年之后，斯提凡在五旬节再次提到了这个故事，并且把摩西所经历的与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联系在了一起。他说，摩西本以为他的弟兄们知道神要借着他拯救他们，但他们却拒绝了他。斯提凡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耶稣基督被犹太人拒绝。于是他最后他说，你们这些刚硬颈项、心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所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的异者杀了，如今你们把他卖了，杀了。所以就像摩西被他的同胞拒绝一样，耶稣舍弃了天上的尊荣来到这世界上，却被世人拒绝。约翰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但这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但是接下来约翰说，凡接待他的人，凡是用信心领受耶稣基督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们今天在信心里接待了耶稣，你们已经得到了这极大的赏赐和尊荣，就是你们虽然没有在埃及得到那一切，但是你们得到了一个超越埃及的东西，那就是你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因此你们就应当更加的殷勤，遵他的教诲，学他的真理。因为智慧之子听教训，懈慢的人则不听责备。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你们如果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难道税吏不也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圣经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反倒要以善胜恶。我们的海德堡要理问答教导我们说，我们不可在思想、言语、外表和行为上自己或假借他人的手来毁谤、仇恨、侮辱或杀害我们的仇敌。上帝所憎恶的不仅仅是外在的谋杀，而是内心的根源，就是我们心里的嫉妒、仇恨、恼怒、报复之心。这一切在神的眼里就是杀人。而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教导，这是今天仿佛那个摩西过来劝我们，那个比摩西更伟大的摩西耶稣基督，他来赐给我们一个超越摩西带给以色列民的拯救，那就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而我们如果诚实地面对自己，就会意识到我们自己无法满足上帝的要求，我们则更加需要舍弃自己，奔向那位完美的义者耶稣，单单在他里面寻求这个完美的义。而这位耶稣，你们要思想，他诚实地传讲真理却被拒绝，他如此忍耐罪人的顶撞，他的忍耐甚至超过了摩西，以至于他自己亲自被那掌权的罪人审判，钉在十字架上。傻不傻？愚不愚蠢？多么失败的耶稣啊！多么愚蠢的耶稣！什么真理？什么美善？什么爱？什么爱仇敌？什么以善胜恶？到最后不也钉十字架死了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那么高大上，说了一套一套的，有什么好结果？ 还不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本丢比拉多说，什么为真理做见证？什么是真理？你岂不知我有权柄定你？岂不知我有权柄可以放了你？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在世人眼里就是瞎胡闹，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在世人眼里是听起来很美好的，但是根本没什么用。为什么？因为如果死亡是最终的结局，如果十字架是最终的结局，那么耶稣是最失败的理想主义者。如果死亡是终点，那么我们何必良善？我们就应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甚至比这更甚，像拉麦一样。还记得拉麦吗？拉麦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如果说杀该隐遭报七倍，谁敢来动我试试？我让他遭报77倍。这才是世界的强者，对不对？但你知道吗？拉麦死了，拉麦在地狱里，但是耶稣基督活着。十字架的死不是终点，耶稣的死里复活是真的。所以只有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真的，你才能真的相信善最终会战胜恶。如果你不相信复活，你怎么可能相信善会战胜恶？因为那就是最大的啪啪打脸的现实，善最后被恶胜过了。但是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你就知道真理会胜过谎言，爱会胜过恨，因为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凭着对耶稣基督复活的信心，来真正诚实地宣讲真理，来爱我们的仇敌。尽管他们会杀害我们的身体，但是他们无法伤害我们灵魂的救恩。因此我们需要圣灵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时常地省察我们自己。主啊，求你鉴察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因此弟兄姐妹们，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好心不一定总是有好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堕落的世界的现实。怀着善意去帮助别人，你可能会遭受到误解、非议，甚至是报复。人生总是充满着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看到了那位好心的摩西出手拯救他的百姓，但却反遭拒绝。但是让我们定睛在那位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让我们在他的好心身上看到了那个最终他的善意得到了最大的回报。他带着我们完成了他的救恩，并且带着我们进入到天上，实现了最终永生的盼望。将来有一天他要把这一切都更新了，因此让我们在他的引导之下走永生的路，直到最后。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摩西，在他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宁愿舍弃那高天之上的尊荣，来到这世上，甘愿出手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罪人，而我们却反而拒绝他，我们抵挡他。但是他最终赢得了我们，把我们的罪背负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看到了那个胜过恶的善，让我们看到了那个胜过谎言的真理。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继续来把这耶稣基督的福音向我们的心宣讲，让我们真的拥抱我们的救主，并且让我们能够怀着信心来领受他的身体和宝血，好叫我们软弱的信心变得更加的坚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